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甜甜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题目是单车环岛浪漫行。甜甜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甜甜。
是单车环岛哦，哇，我想有些人是机车环岛我都觉得已经有点要头昏了，你还单车环岛，实在是真是太勇敢了。我先问一下甜甜，请问你跟你先生结婚多久？
跟先生结婚大约20年了。
20年，所以你们也不是20-30岁的年轻人哦。
哦，是
结婚20年还可以单车环岛，真是了不起。我想也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其实是这个单车环岛浪漫行哦，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好像救了他们的婚姻，所以这个故事是很精彩的，就让甜甜跟我们分享。
好，我与先生曾经分居将近7年的时间，用尽了各种方式能原地踏步。当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指望时，我进入了妇女小组，因着小组长及小组姐妹的陪伴还有教导，我决定学习用上帝的眼光重新经营家庭婚姻。于是我进入小组第2年，先生终于搬回家了。先生回来后，我们的关系渐渐产生了微妙的改变。先生还是会和我保持距离，想推开我。在小组姐妹不断的支持还有鼓励，不用世界的方法，而是学习耶稣舍己的付出，持续做对的事情，用爱包容先生，并经常营造幸福的氛围，让我们的关系开始有了基础。唯独在亲密关系上始终隔着一道厚厚的墙，我常常感到被拒绝和羞辱，挫折沮丧的情形长达1年多。
好，那我问甜甜一下，你说你们结婚20年，但是你曾经你们有分居7年的时间，所以是你们结婚第几年然后就分居了？
我跟先生大概结婚7年之后就开始分居。
哦，
就是哦，我们有中间一段时间是住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就是这样分分合合，搬进搬出，就是回婆家，这样的情况就是有3-4次。
就你先生搬回婆家去？
对，
是，所以关系就是一直很不稳定，很多的争吵，然后谁也不让谁这样子啊。所以后来你加入了妇女小组，然后你进入小组的第2年，哇，先生搬回来了，很奇妙。可是你说搬回来之后，就是还有一个地方夫妻关系没有突破，就是亲密关系这件事情上，那这个让你很沮丧很挫折。其实我在这里我也要说明一下，很多人会误解，我觉得可能男性哈会误解，认为我们女性好需要性哦。哎，其实说真的哈，性对女性来说，那个情感上面被肯定的部分是大过生理的部分。当先生愿意跟我们有美好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是被需要被疼爱的，所以我们情感的部分会得到很大的被肯定，知道我们是被爱的。可是在这个部分，当先生拒绝或者好像逃避这样的时候，其实一个妻子会觉得很被否定。当然我想反之亦然啦，就是说当一个男人感受到他的妻子在亲密关系上推开他，想跟他保持距离，我相信这个男人也是很受伤的。所以亲密关系是夫妻关系里面跟所有其他的关系最特别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有这一层亲密关系，这个部分其实在夫妻相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你提到说虽然先生搬回来，但是好像这一个关卡好像一直是卡住的。
先生曾告诉我他没有需求，可是我却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有一阵子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坏情绪，常常和先生争吵。我怀疑先生对我的爱，且怀疑自己的价值。我没有心情煮饭，不稳定的状态又开始影响才稍稍恢复健康的家。我察觉不能再这样下去，但内心的千头万绪使我痛苦万分，掉入情绪的漩涡里，让我几乎认为自己无法有继续爱下去的力量。我向小组长姐妹们求救，谢谢小组长及姐妹们的祷告、拥抱还有陪伴，坚定温柔地告诉我真理。先生不是要故意伤害我，上帝竟然让先生回家了。这些年的不放弃，就是为了要赢回先生的心，帮助我相信耶稣一定会成为我和先生婚姻最有力量的支持。于是我向神祷告，赐给我力量，努力振作起来。之前小组们相约主动各自写给先生爱的简讯，那段时间曾帮助我透过神的眼光来看先生的优点，让我对先生不断带出爱慕与甜蜜的关系。我请求小组姐妹们陪我再一次相约，重新开始发送每日爱的简讯。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就是有一群鼓励你、支持你走在挽回关系、重建关系的路上的姐妹们。我认为每一位妇女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孤单，而且这些人是帮助你在旁边当你的拉拉队，替你加油，甚至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好榜样。这里讲到说，小组每一个人都要写给先生爱的简讯，每天写一则吗？是这样吗？还是一个礼拜写一则？
每天写一则。
好，那我不晓得你们的小组是不是这样，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小组，他们就是把每天写给先生的爱的简讯就贴在小组的群组，就是大家彼此鼓励。那有一些姐妹就说，哦，太好了，有的时候我就 copy 某一些姐妹写给他们先生的，然后我就传给我先生，因为这些姐妹们就说出了我对我先生心里面想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记穷，就已经想不出来要写什么了，然后看到别人写的就觉得说，哎，这个很好，哎，我也可以用啊。这个不但让小组热络，另外一方面就是帮助每一个家庭能够有这种甜蜜的暖流就在夫妻当中。所以我想这个小组的功能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每天发一则爱的讯息。所以你说在当你觉得很挫折的时候，小组就给你支持，让你继续走下去。好，然后呢？
当我又再一次把目光转向神，神的话语大大医治我心里的伤害与难过，继续用无条件的爱来爱先生。神让我更深的看到先生的优点，例如不再像之前吵架了他就回他父母那儿，丢下我和女儿不管，以及先生容忍我在言语上对他的愤怒与不满，没有逃避，且稳如泰山的留在家里，没有离开我们。我似乎真实感觉到先生对我的接纳。在事情发生的两周后，一顿平常的晚饭后，先生临时提议要骑单车环岛，问我要不要一起。平时没有运动习惯的我也随口就答应了先生。其实我心里很担忧，我真的有体力能够做到吗？其实我不想去，在家比较舒适，但我会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于是我请小组姐妹们为我带导。出发前，先生一再的在跟我确认说，你可以吗？路上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那我凭信心回应先生，有你在，我不担心，我知道你会照顾我。
哇，我请问你以前经常骑单车吗？甜甜？
没有耶。对。
那你知道你答应的是什么事吗？
环岛。
环岛。
对。
我都不知道骑单车环岛要几天呢？所以你们后来一共用了多少天？
我跟先生一共用了6天的时间环岛。
哇，
骑到高雄。对，
是是，太厉害了。所以你就是很自然， 但是也真的是很凭信心就勇敢的答应了。我想当你答应的时候，你先生大概都吓一跳哈、
哦。嗯，对。
但是我在想啊、哦，我这样观察，我觉得你先生应该是他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我觉得他也是想了很久，他对你提出这个邀请，这个真的非常难得。好，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个环岛蜜月浪漫之旅后来怎么样。嗯，
我很开心先生邀我骑单车环岛，我喜滋滋的把这次的旅程当成蜜月之旅。到了出发日整装后，开始我们的单车环岛之旅。先生以为我第一天可能就打退堂鼓了，感谢主，一路上边听着诗歌边骑着车，主的保守使我骑车的过程非常顺利。完全没有骑过长程单车的我，竟然可以从台北骑到新竹约74公里，也不觉得累，完全没有先生说会有全身酸痛的状况。过程中先生会不时的停下来问我累不累啊，适时找商店给我休息，为我准备补充体力的食物，检查车况，我被疼爱的像小公主一样，或频频的回头望向我，确定我有好好的跟上。这些点点滴滴爱的行动与关心的眼神，勾起我和先生热恋时的悸动
哦。所以一面骑车就一面培养感情、哦、就情感加温。你说点点滴滴爱的行动与关心眼神，勾起我和先生热恋时的悸动，我想这个是双方面的，不是只有你有这样的感觉。哎呦，这个真的是上帝计划的。好，我们继续来听后来呢。
在这趟旅途中，享受着恋爱的甜蜜，越骑越爱先生。有一次我太投入，往前骑错方向，没发现与先生走散了。他发现后很着急的打给我，要我原地不动等他回来找我。久违的贴心和暖意瞬间涌上心头，骑再远都不觉得疲累。这趟新蜜月之旅中，每天要找住宿的过程满是神的恩宠，会有人主动提供民宿的讯息，新蜜月套房民宿订到超值房价等等。就在第二天，我和先生恢复了长久等待的亲密关系，这是神给我和先生的一个宝贵的礼物。
嗯，感谢神。所以我想很可能先生他心里也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很自然的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想要达成一个目标，能够重建、能够恢复你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都是你先生原本计划想要做的事，真好。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听甜甜的单车环岛浪漫行。其实我们应该可以把题目改成单车环岛蜜月行、哦、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好，我们刚听到了甜甜跟先生的这趟浪漫单车环岛之旅、哦、他们的关系就有很大的改善。我想知道你们大概是几岁的时候进入婚姻的？因为我看甜甜好年轻哦。
我们26岁的时候结婚。
哦，26岁。以今天的标准来说是很年轻的啊。好，所以其实年轻人进入婚姻的时候，谁懂婚姻的真谛，都是边结婚边学习的，你们应该也是这样。
是的，因为很早进入婚姻，不认识神就不明白婚姻的本质，夫妻在亲密关系上彼此伤害，让先生受伤，让他封闭自己的内心，刻意抗拒，拒绝与我亲近。我向神悔改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现在想起来满是对先生的心疼和不舍。先生其实一直深爱着我，又不知道如何恢复关系的情况下，感谢神透过我信主，跟神紧紧连结，和在妇女小组的尾声恢复了我和先生的关系。在这趟旅程中，神更医治了我在心里埋藏已久的苦还有委屈，也医治了先生被我伤害的部分。 计算单车的总公里数约有448公里。我想这不是我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感谢神奇妙的爱滋润并修复我和先生的关系，赞叹神的奇妙大能。上一夜我还在婚姻的风暴里，下一夜却经历这美好的应许。
是，哎呦，真的感谢神，这一趟单车之旅救了你们的婚姻。我现在就想问甜甜，你刚前面讲的说你之前跟先生有非常多的争吵，以至于你们甚至还分分合合，或者大部分的时间是分居，有七年的时间，七年之后因为你的一些改变，先生就搬回家里了。那你跟我们说说看哦，在那样的一个阶段里面，你们夫妻关系你所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然后是什么帮助你胜过，然后有今天这样的改变？
好，以前我不懂敬重顺服先生，常要求先生要按着我的方式爱我。
我们女人确实都希望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爱我们，所以你以前觉得先生为你做什么表示他爱你，或者你会感受到爱呢？
我希望先生常常带我出去玩。那因为先生跟我的个性不太一样，因为他比较喜欢待在家，所以先生常常做不到，所以我就会有觉得他不爱我，不重视我，所以我们因此也常常大吵。
是。那你跟他吵架的时候，你都会说些什么呢？伤害他的话？
吵架的时候我容易情绪失控，像先生他就跟婆婆的关系其实还不错，但我就会刻意的说，哎，你是妈宝，或者是说他不爱我啊，你好自私这一类的话语。对先生有一些错误的标准跟期待，我有这些情绪大部分是来自我的不安全感，觉得先生不爱我，希望先生在意我，重视我，却用错的方法。先生的回应如果不是我想要的答案，我就会生气，长时间的恶性循环就越吵越激烈。
好，那你说一下你当时你说先生的回应如果不是我想要的答案，我就会生气，通常他会给你什么答案让你生气？我之所以要请甜甜说一下，是因为可能很多男人会给太太类似的答案，但是他们可能不会察觉说给太太这样的答案其实会让太太更生气，所以你要不要说说看？
好的，我其实蛮喜欢跟先生表达爱，那我也会常常跟先生说，哎，我爱你，但先生有时候会很俏皮的回应，就是哎，我不爱你，然后我就会因此很生气。
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男人说我爱你，或者说 me too， 或者说我也爱你，确实有的时候让他们会觉得拉不下脸来跟太太说我爱你，所以他就说，可是我不爱你哦。不过我真的要跟做丈夫的说，我们就真的学习谦卑，愿意跟太太说太太喜欢听的话，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我也会请两位弟兄来回答我们一位听众男士他的提问，这两位弟兄就会帮助男士们怎么样向太太表达爱。啊，那我们回到甜甜这样的一个访谈里面，所以你希望先生说我也爱你，但是当他不说的时候你就会生气，两个人的关系恶性循环，越吵越激烈。哇，那怎么办呢？
我加入学员之后啊，我真的非常感谢小组长的教导，我也就是从头开始学习妻子的角色，那也开始省察自己，调整生命中很多骄傲啊，也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道歉。那我觉得有五个部分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帮助。第一个是学习说话的方式，负面情绪正面表达。
你要不要举个例子，什么叫负面情绪正面表达？
先生之前出差，我会很希望他打个电话跟我报平安，但是先生没有这个习惯，或者是他常常就忘记了。那以前我就会有很多的控告先生，他不爱我，很自私。现在我就会回先生说，老公，我好需要你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好想你。
啊，对，所以我们里面确实是有负面情绪，我们确实感觉到他都不爱我，他不重视我，我没有价值，这是我们的感受。但是我们学习用正面的方式表达，所以负面的情绪我怎么正面的表达呢？就是老公，我好想你哦，我好想听听你的声音，我好需要你打电话回家报平安，这样我才能安心啊。就是我们用甜蜜一点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需要。好，还有呢？
嗯，好，就是神是我一切爱的源头，那我就学习不再将插头插在先生的身上。第三点是先生的回应不如预期，那我就是选择不受伤。例如我喜欢跟先生有肢体上面的互动抱抱，但先生不习惯，他会推开我，我就会很受伤，然后情绪就会上来，但我选择不受伤，我还是会持续跟先生表达爱。
是，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自己健康一点，不要那么脆弱，不要那么玻璃心。就算先生不抱我，我知道上帝爱我，所以我不把插头插在先生身上。就算我感受不到他爱我，可是我知道我仍然是被爱的，我知道上帝爱我，其实我也仍然可以选择相信我先生是爱我的，这也是一个选择。虽然可能我目前感受不到，但是我仍然相信他是爱我的。好，还有呢？
第四点就是对先生不再有期待被满足和要求的心态。第五就是我只能改变自己，不能改变别人，所以我反省自己是不是有没有做好的地方。渐渐的我胜过了自己的情绪，当我情绪越来越稳定，家里的气氛就越来越好。就如小组长常常提醒我的，其实是家里的恒温剂。在小组姐妹的分享当中的一点一滴也都是我学习的范本跟榜样。一开始真的好难哦，就连一句我爱你都说不出口，但浸泡在这个环境中，学习敬重顺服先生，不断的练习，不知不觉就不觉得这些是困难的事情了。
哇，真棒啊！这个单车之旅真是让我们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全都更新了。当然还有长期的在小组里面与神建立关系。我复习一下刚才甜甜讲的，她说有几件事情帮助她胜过跟先生相处的困难。第一个是学习说话的方式，负面情绪正面表达。第二，神是我一切爱的源头，我学习不再将插头插在先生身上，意思就是我不再紧紧盯牢先生他有没有爱我，哎呀，我不要再向他讨爱了，因为神是我一切爱的源头，我需要的源头。第三，先生的回应不如预期，我选择不受伤。所以当我们不那么容易受伤的时候，先生跟我们在一起就比较没有压力。可是如果我们很容易就难过就受伤，其实先生好害怕哦，他就会逃走。所以我觉得姐妹们，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情绪稳定负责，我们可以选择不受伤，因为上帝爱我。好，然后第四，对先生不会再有期待被满足和要求的心态，就是我不再一直向他讨爱，他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对我。好，所以改变我的心态。最后，我只能改变自己，不能改变别人，所以我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没有做好的地方。真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就要回来访问甜甜的组长，听听他的组长怎么说。那现在我要访问甜甜的组长破贤。破贤你好。
王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是，破贤你说说看，甜甜在你的小组有多久了？
哦，他在我的小组好像是两年。
哦，才两年哦，那就有很大的改变哈。 因为我们刚听他的见证，他跟先生的关系之前真的是很僵，然后他说分居七年，来到小组一年之后，先生就搬回来了。可是搬回来还是有很多障碍要除去。那我们就看到他一点一点的，哇，现在很多难关都已经过了，现在跟先生的关系越来越好。那你看到甜甜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甜甜来到我的小组的时间其实没有很长，但是呢，我看到甜甜是位谦卑受教、顺服、主动积极、寻求帮助、尊主为大、有美好生命的好姐妹。就是她刚来小组之前一直都是职业妇女，为了重建挽回她的婚姻，她全力以赴，放下对经济的没有安全感，即使她的女儿已经都要读大学了，她定义要辞去工作，全职在家，重新的学习当一位合神心意的妻子和母亲。她在修复与先生的关系过程呢，甜甜其实很害怕被先生拒绝，例如被质疑为何要辞职啊，或者是面对夫妻的亲密关系的时候被先生拒绝等等的，她都要真实的去面对这些挫折羞愧。但是甜甜一次又一次的舍己，就胜过这些软弱。我常常也都被甜甜顺服的生命所激励，她勇敢有智慧，总是在最快的时间就提出求救，很持续去做对的事情，不给魔鬼留地步，神呢就恩待甜甜。那我们也都可以看到神在他的家中施行好多的神迹，不仅夫妻关系越来越好，连那个婆媳关系都改变到让小姑好羡慕，怎么大嫂和妈妈的样子互动的方式好像才是母女的样子。我相信这个是甜甜在她婆家做的一个很大的改变，被看见。甜甜也很积极的传福音哦，她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她也会用四律来带领小姑来决志。我看到甜甜呢，她即使夫妻的关系呢如果又陷入了一个危机的时候，其实甜甜是很愿意承认自己也有错的地方，也有伤害先生，悔改，并且坚定的选择相信耶稣是他和先生之间最大的依靠。他就是有这样子从神来的眼光，他就能够不断的让我们看见经历神再次的更新他，然后领受更大的恩典与祝福。
是，所以我之所以问破弦这一个问题哈，我想可能很多朋友或者你身边有朋友也在经历这样子婚姻里面的困难，有的时候就像刚破弦说的，我们会觉得我干嘛要这样委屈自己去讨好对方啊，明明是他的错，明明我都没有什么错啊，犯错的人是他，为什么我还要这样放下身段低声下气委屈求全，然后想要挽回这样的关系啊？可能旁边的人会说，哦，这种男人不要也罢了，把他丢掉啊。但是我们看到甜甜他最大的优点，我觉得真的就是他谦卑的来求助，他是看到自己的不足，他愿意接受帮助。那还有呢，就是他与神的关系，他刚才有说神是他一切需要的源头，有上帝爱他，他从神的眼光看自己，他也从神的眼光看先生，写下先生的优点，就越来越发现先生的可爱。所以我认为哈，先生最后会主动邀请甜甜跟他一起去环岛的单车之旅，我认为这个男人是想了很久的，我觉得那不是他一时冲动就随便提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这个男人心里一直在盘算要用什么方法能够跟老婆恢复甜蜜的关系，他想到最后就是这一个环岛单车之旅，没想到 太太竟然勇敢的答应了、哦、甜甜真的是凭信心勇敢的答应说跟先生一起去环岛哦，我在想如果我先生邀请我，我大概不敢答应，我做不到。嗯，但是凭信心哎，甜甜竟然做到了。我看到他好多优点哦，他就是愿意谦卑的放下自己，信靠神。刚才霍贤提到一句话叫做他不给魔鬼留地步，你可以说说看不给魔鬼留地步是什么意思？
我从甜甜的身上呢，我就看见当甜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会自己躲起来让自己一直陷在负面的情绪里，而是他每一次一遇到困难、或者是一碰到问题，或是他有情绪上来的时候，他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先打电话给我跟我求救。在小组他就会很愿意的敞开，让小组的姐妹为他祷告，或者是陪伴他鼓励他。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甜甜能够每次都能够胜过一些的危机，我觉得这一点呢是甜甜很棒的地方。
是，最后我也请破贤给其他的组长们、或者有一些朋友听我们的节目，他不一定是组长，但是他身边有一些有需要的朋友，我想请破贤给这样的弟兄姐妹哈一点鼓励，就是如果你身边有这些在夫妻关系上有需要的人，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霍贤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吗？
其实在辅导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部分，即使我是组长，即使我可能在小组当中年纪也比较长，我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好，尤其是要一起陪姐妹在情绪的低谷的时候，自己有时候也觉得很难，但是想到能够在组长的角色上陪伴，我又觉得很荣幸啊，能够被姐妹信任，然后一起持守真理，等候神的作为，因为神是信实的。如果说我一直有信心可以陪伴姐妹走下去，不是说我做得怎么样，而是我必须也常常要浸泡在有真理教导的小组里，常常在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也要在小组当中也来求救，让小组也成为我的帮助和鼓励。我也相信很多的组长也一定跟我一样，也是这样持续的在这里被支持被供应着。
是，谢谢破贤。破贤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些帮助别人的人哈，第一个我们自己要信靠神，我们要知道今天上帝给我们机会能帮助别人，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绝对不代表我们是完美的。我们自己要信靠神，我们自己要做好榜样。如果我们在亲密夫妻关系上面要帮助我们的姐妹，那我们自己的婚姻又如何呢？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愿意谦卑的在这些事情上做好我们该做的？同时我们也参加一个小组，我们也接受其他的同侪或者同伴的帮助和鼓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好，我好谢谢破贤，今天也好谢谢甜甜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们的问题解答是针对弟兄的哦，所以你也可以稍等一下，我们就来听弟兄的回应。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们只有一题，而这个题目是由一位男士他写信进来的。他说，我的太太对我爸妈以前他们之间有一些冲突，我的爸妈有许多我太太无法接受的特点，例如说话不算话，爱传话，喜欢干涉，指导及要求，而我太太的原生家庭比较尊重小孩， 与孩子的互动比较像朋友，那我的原生家庭比较掌控，所以我习惯给爸爸妈妈控制。这样的差异我太太无法理解，总是要我去跟我爸妈说要尊重，不要控制。他要我给爸爸妈妈开导教训，要我改变我的爸妈。我口头答应太太我会去跟爸妈说，但是我了解我无法做什么，请问我要如何给太太一个交代。今天我请到两位弟兄来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是我的先生长安。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另外一位就是我们弟兄小组的组长 Eddie。 Eddie 你好。
好，各位弟兄大家好，李克鹏姐好。
那我们就请 Eddie 先来回应这位弟兄。
好，我想这位弟兄的问题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太太和自己爸妈的沟通如果没有处理好，对夫妻关系真的伤害很大。像我的小组里面就不只有一位弟兄，太太因为婆媳的问题吵着要离婚，另外有些太太她虽然没有要离婚，可都结婚20几年了，还常常会把当年的冲突一再拿出来抱怨。所以我要给弟兄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轻忽了太太跟自己父母的冲突，觉得太太是小题大做，那也不要逃避，以为过两天事情过去了，大家就会忘了，一定要积极的面对，有智慧的处理。那要如何处理呢？首先，弟兄们要先建立一个观念，就是结婚以后自己要独立，要离开对父母的依赖，要扛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和太太合为一体，共同建立自己的家庭。那离开对父母的依赖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不要在经济上依赖父母。如果为了省房租还继续留在家里，那怎么学会长大独立，建立自己的家庭呢？如果要方便照顾父母，那就住得近一点就好，就不要住在一起。第二，不要再利用父母的时间把孩子丢给父母照顾。有些弟兄真的很矛盾，他又想要父母帮忙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又不希望父母干涉自己的家庭，那这不是很矛盾吗？所以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不要再依赖了，要自己先扛起责任，这样才能建立健康的界限。那有些弟兄可能会误解这样的做法，好像自己独立就是跟父母划清界限，这样是不是不孝顺？其实孝顺父母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他们已经付出了一辈子，不要再继续为我们操心了。如果我们可以经济独立，把自己的孩子照顾好，让父母相信我们已经长大独立，他们可以完全放心去享受他们自己的生活，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孝顺。所以这位弟兄问，要怎么去跟父母沟通，叫他们不要干涉你们的生活？我想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他们放心，相信你会把家庭照顾好，不要再为你操心了。
谢谢。所以 Eddie 在这里的意思哈，给弟兄两个建议。第一个，经济上不要再依赖父母，要建立自立的家庭。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再利用父母的时间，要他们来帮你们照顾小孩。然后是不是也是分开来住，可能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安排。其实在这里的意思也是怎么样建立健康的界限。那这个部分 Eddie 你可不可以再多说一点？
好，那如果一开始前人自己没有建立健康的界限，那已经造成太太和父母发生了冲突，那要怎么化解呢？我想最简单的原则就是，凡事要站在太太的立场，去了解她、接纳她、支持她。这句话讲起来好像很容易，可是要做到确实不容易。以前我太太常常会跟我很委屈地说，当初嫁给你就是觉得你了解我，怎么结婚以后你越来越不了解我了呢？一开始我觉得太太这句话的逻辑很有问题，我们都结婚20几年了，你的想法习惯我都越来越清楚了，你怎么会说我越来越不了解你？想了很多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因为结婚以前太太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没有意见，我都接纳她支持她，她就觉得我了解她。但是结婚以后无论做什么我都要挑剔她，她就觉得我越来越不了解她。所以弟兄们，太太的感受通常都是，我们去接纳她支持她就等于了解她，我们去挑剔她否定她就等于不了解她。所以这位弟兄问， 要如何给太太一个交代？我想正确的做法不是去跟父母讲道理，而是凡事要站在太太的立场，了解她的感受，接纳她的情绪，然后支持她的决定。那我想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要改善太太和父母的沟通，就是第一个，要离开对父母的依赖，和太太合为一体，共同建立自己的家庭。第二，要让父母相信我们已经长大独立了，他们可以完全放心，不需要再为我们操心了。第三，要凡事站在太太的立场，了解她，接纳她，然后支持她。
哦，讲得真好，我觉得姐妹听了，哦，心里感觉太舒畅了。啊，那长安，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很好的三个重点：成为自立的家庭，第二就是健康的界限，第三优先的次序。在实际做法上面呢，我们说孝顺，孝顺其实是孝敬父母了哈，不是说顺他才是孝顺。我们孝敬父母就是尊重他们的看法，尊重他们的想法，但是你不一定照着他们做。优先次序上面就要考虑太太的想法、看法。一位弟兄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住在爸爸妈妈提供的房子，当然妈妈有钥匙啊，所以他们还没结婚前，妈妈就去帮他们布置房子，布置又不是他们所喜欢的。太太和先生不是很喜欢，又觉得压力很大，还有天天来打扫房子，他们一回到家，怎么家里又变成一个样子，家具的摆设完全变化，所以就是压力很大。最后太太跟先生谈了一下，有没有可能叫妈妈不要再来了。所以这个先生就很勇敢的跟妈妈说：“妈妈，你要不要把钥匙给我们？你以后不用再来，因为我们要为自己负责任，所以不用你这么麻烦的这样的。”后来他妈妈就真的不来了。当然也没有把钥匙交出来了。妈妈知道他们的想法、看法，所以用正面的态度去谈是好的，不是要跟他们冲突的。妈妈也会觉得：“哎，你长大了，你也不用我了。”做妈妈的会不太习惯呐，啊，说你不要我管你了哈。但是呢，他们也是需要成长，他们也是要学习改变。最近还有一位，常常过年呢，就是夫妻之间最大挑战。小夫妻住在北部，要回南部过年。挑战最大就是男的就一定要回到家里面，不只是回家，还要帮忙做生意这样，所以压力很大。但是太太也是很不习惯，干嘛我回家是要过节要放假的，怎么你一天到晚忙着在做生意呢？他就事先跟我谈，那我就说啊，你就跟爸妈说，今年我们有安排外出旅行，我们不会去过年了，你就不要见面就没有事情了。啊，不过事后我问他说，哎，他们还是回家了。但是呢，他们就是安排去旅行，真的去旅行了，家只是其中的一站，回去回家吃饭，过个年拜个年就回去了，他就没去帮忙再做生意了。太太也很喜欢，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又不会撕裂关系，但又有一个健康的界限。
好像这位回南部过年的弟兄，后来他没有去帮忙做生意，爸爸也没生气耶。其实爸爸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像我们想象的非要不可。我们要按照父母的意思做，父母会很伤心，也不一定耶。刚才 Eddie 跟长安两个人都说要站在太太的立场。了解、接纳、支持他。其实，长安刚才讲的第二个例子哦，就是原来太太是不想回婆家过年的，然后先生就说：“好，那我就跟爸妈说，我们今年安排去旅游，我们就不回家过年了。”我在想，这个对男生来说，可能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哦，也是很困难的。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奇妙的是，他太太说："好啦，那我们就是去看一下，但是我们就不像以前那样子
逗
这
留
么……
很长的时间，
对对，
然后又要帮忙做生意，
是我看到这个太太的心也
改
柔
变，
软，对对，所以当先生愿意体谅太太的时候，其实太太也是会改变的，真好。"谢谢今天两位弟兄的金玉良言，符合真理，符合圣经，也是让我们姐妹看到先生是为难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先生不改变，没有关系，那我们做妻子的就先来改变，那也是另外一条路。好，谢谢两位。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再会。
好，拜拜。
好，拜拜。